台湾军事高层到美国对接 F-16， 惊爆台湾 F-16 机队是亚洲第一，备战中共，而美国智库罕见点名国民党同傅昆萁，这样释放什么信号呢？今日突发四名美国士兵在白俄边境军演中离奇失踪并丧生，背后可能不简单。白宫聊天群组泄密事件发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疑之暗示这件事件不寻常，马斯克将会协助调查。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27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先来看一则健康资讯，之后就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了4倍，尤其是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到截肢的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飲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补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啱咁好，真是好好的礼物啊。
2个月唔到咧，我嘅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面嘅置顶留言。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呢个星期将会前往美国出席为台湾制造嘅首架新型 F-16 战机交接嘅仪式。值得关注的是，通常台湾军方官员访问美国都很低调，而这次公开宣布台湾要员去美国直接对接武器装备很罕见，而多个迹象亦都表明美国在度关注台湾的一举一动，防止中共渗透台湾，川普亲自出手。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2019年拜登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 F-16V 战斗机，至此台湾的 F-16 战机队总数亦都超过了200架，是亚洲最大的 F-16 机队。去年10月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透露，预计2026年底66架战机能够全部交付。而新战机配备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武器和雷达系统，可以应付包括隐形 J-20 战斗机在内的中共空军威胁。台湾空军司令部计划处处长江元琪少将今日在26号对记者表示，台湾购买的首架 F-16V 战机这个星期将会在美国南卡罗罗纳州的工厂完成。路透社说，这个是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外界获得知道的首次这一类的访问，而台湾的 F-16 飞行员亦都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接受训练。中共一直要求美国停止和台湾的任何军事接触。路透社评论指，和日本、英国等盟国高官公开访问美国不同，台湾官员尤其是军方官员的访美行程通常低调进行，不会正式对外确认。去年台湾海军司令曾经访问美国，但是这次是公开宣布武器对接是非常罕见。与此同时，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25号发表了30页最新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有1/3涉及到中共，点名中共已经成为美国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胁。报告特别提到北京对台湾施加的威胁性压力，以及针对美国目标展开的大规模网络攻击，已经对美国构成最全面而且强大的军事威胁，影响力甚至凌驾俄罗斯。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商务部在23号将来自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台湾、南非等地的80个公司被列入到清单，原因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而台湾的这家公司是中国在台湾的子公司。另外，美国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日前发表中共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中指出，中共对台湾进行广泛的秘密行动作为它全面政治战的一部分， 这些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情报收集，更加威胁到台湾民主社会。行动包括三大部分：情报行动、网络空间作战以及统战活动。报告中仲详细记载，从2005年开始，国民党同中共密切往来，除了利用青年交流推广统一战线，仲列举了国民党同统战高层接触的例子，包括去年率团访中的立法院党鞭傅昆萁。学者认为，国民党在美国眼里面可能被定义为执行中共政策的配合者。除此之外，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仲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共军队的内部存在猖獗的腐败现象。美国国防官员透露，中共两名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一的何卫东失踪，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他是近期中共军队高层遭到清洗的最新人物。专家认为，两份报告充分反映出美国在度关注台湾的一举一动，包括台湾的共谍案、台湾企业被中共渗透，可能都潜在着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台湾突然驱逐大陆配偶，突然点名傅昆萁。美国情报向外界披露消息，正暗示美国正是全面加强对台湾的支持。美国不单止会帮助台湾提升防御能力，可能还包括情报共享、安全合作等方面。在25号，克格塞斯在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发表讲话，说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印太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地区。今日的突发重磅消息是来自乔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的美国第三步兵师的四名美军士兵在立陶宛东部靠近白罗斯边境的一个训练演习失踪之后被发现身亡。他们是怎样离奇身亡的？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根据报道，在昨日25号，这四名美国士兵同一架履带式的运输车在立陶宛白罗斯边境附近的帕布拉德举行演习的时候失踪，随后立陶宛和美军合作在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搜救，今日证实发现四名美军遇难。根据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说，四名美国士兵是立陶宛军警在白罗斯边境附近发现他们的遗体。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发表声明确认，四个人当时正在帕布拉德附近训练场所进行预定的战术训练，并强调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将会即时公布。有一种消息说，装甲回收车是在演习中沉入沼泽，不过亦都有消息说，因为案件仍然在调查之中，美军士兵身亡可能不简单，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同军营联系呢？网友有很多观点，有人认为帕布拉德是北约和美军的训练地点，那边确实有沼泽，但是他们为什么会离开他们的车呢？是一个疑点。还有人说，是不是被人暗中消灭了？这件事有点大，川普会忍吗？亦都有人说，俄罗斯没那么傻，故意做这些事，估计是伊朗或者是中共做的，目的是分化矛盾。各位观众，你觉得这四名美国士兵的身亡是意外呢，抑或是有人故意所为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白宫息怒聊天群组泄密风波现在正在发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怀尔兹亦都承认错误，将一名记者加入到军事对话群组入面，并且表示自己会为这件事件负起全责，但是同时他亦都暗示这一宗事件另有隐情。与此同时，马斯克将会参与调查。在昨日3月25号，怀尔兹在接受霍士新闻英格拉汉姆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会负起全责，因为是他自己建的群组，这个亦都是事件发生之后怀尔兹首次作出的回应。但是他亦都讲出了一些细节，怀尔兹说，我可以百分百地告诉你，我不认识这个人，亦都没有发过短信给他，他不在我的电话里面，我只知道他的名声很差，我知道他痛恨川普总统，但是我没有传讯息给他，他亦都不在我的联络人之中，我们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怀尔兹表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联系人显示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实际号码就属于另外一个人， 这个似乎暗示了另有隐情。怀义之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是技术性错误，亦或是蓄意行为，目前仍然在调查之中，是不是有人刻意让郭德宝进入到群组。他说，我不是阴谋论者，但是我想想，这个人曾经对总统讲大话，欺骗金星家庭，误导律师，还参与俄罗斯骗局，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但是竟然意外出现在我们的聊天群组之中，这个太离奇了。大西洋月刊总编郭德宝日前说，他在3月11号收到疑似来自怀疑之的息怒邀请请求，并被加入到一个名为胡塞武装 PC 小团体的群组。他说，这个群组中有怀疑之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等人。在今日26号，大西洋月刊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息怒川普内阁成员的名单以及聊天记录的完整内容。目前事件仍然在发酵之中，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维登在昨日25号召开的听证会中要求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怀疑之辞职。另外，美国一个政府监督组织还起诉了国家安全领导人，指控他们使用加密信息应用程序息怒讨论军事行动之后删除了聊天记录违法。不过在25号，川普表示怀疑之不会因此被解雇，川普承诺将会调查这件事件，不过强调简讯中没有机密信息。川普说，这宗息怒事件是政府运作以来遇到的唯一的一个小插曲，结果证明这个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表示，怀疑之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亦都支持怀疑之和他的团队。白宫发言人莱维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群组中并没有讨论任何作战计划，亦都没有传递任何机密资料。他强调，极端分子已经被击毙，这个才是总统最重视的事。值得关注的是，刚刚阻止川普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的法官博斯伯格被指派负责处理涉及怀疑之和其他安全官员的息怒聊天的诉讼案，而这个法官也因为保护黑帮分子挑战川普行政令，正在引发美国人的关注。目前怀疑之宣布他和马斯克进行了交谈，马斯克可能会帮助查清真相，已经安排最优秀的技术团队调查郭德宝是怎样进入聊天群组的。Signal 是一款端对端的加密通讯软件，是美国记者和政府官员经常用的加密信息服务，但是政府官员是不是可以用呢？昨日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期间就授权使用 Signal 作为政府通讯工具，这个符合总统档案管理要求，而这个做法亦都延续到川普政府。各位观众，你觉得怀疑之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件辞职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在3月25号，美国联邦卫生官员宣布将会从全美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和其他健康机构收回总计114亿美元未用的疫情相关资金，而马斯克的裁员大刀已经斩向财政部，上万员工或者是成为新的目标。不过中国神秘公司正在招募被解雇的美国雇员，引起关注。美国卫生服务部表示，疫情已经结束，不应该继续浪费数十亿纳税人的资金。美国疾控中心从25号开始发送终止的通知，预计在30日之后启动资金回收程序。卫生服务部发言人尼克森表示，这114亿美元是还未用的剩余款项。另外，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亦都被取消了20多项和疫情相关的研究补助案。另外，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确定最终裁员的方案，落实政府效率部 DOGE 的计划。美国财政部拥有超过10万名的员工，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包括国税局、财政服务局、铸币局和通货监理局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经表示， DOGE 计划的重点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不会胡乱解雇。 美国政府裁员，中共有所行动。路透社报道说，中共的秘密网络正在招揽最近在川普裁员计划中失去工作的联邦雇员。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营运的四家子公司最近一直试图招聘被裁员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这些子公司网站运行在同一个 IP 上，而且所留的电话、地址等都是虚假的。但是当外界追踪这些公司提供的电话和地址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信息不是无效就是极度可疑。领英的截图显示，一家公司招聘信息上写着，为最近被解雇的美国政府雇员提供就业机会，寻找的是具有专案管理、研究、技术、通讯和政策分析等背景的人才。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层分析师说，这个活动遵循了以前中共情报行动使用的既定技术，这些网络试图吸引的对象是以前的联邦政府雇员和 AI 的研究人员。联邦调查局就警告说，中共情报人员可能假扮智库、学术机构和招聘公司，瞄准现任、前任和未来的美国政府员工，而中共特工过去就曾经用过类似的手段。川普在3月25号签署维护与保护美国选举诚信的行政命令，推动联邦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命令规定，选民登记需出示美国公民身份证明，并且所有的选票需要在选举日前送达才可以计入。命令明确确定，只是接收选举当日或者是之前的实际送达的选票，不再接受只是凭邮戳为准的延期点票。这个举动和目前全美18个州和波多黎各的做法相抵触，命令还要求各州和联邦机构合作查清选民名册，查办选举犯罪，如果不遵守联邦规范就可能会失去联邦经费支持。命令亦都禁止在技术上使用内含条码或者是二维码作为点票依据的电子选票系统，要求全面改为可供选民核验的纸本记录系统。选举协助委员会将会负责修订相关标准和设备认证规范。这个命令还撤销了拜登政府在2021年签署的鼓励联邦机构协助推动选民登记。川普批评这个举动将政府部门变成民主党的选民动员中心，违背了行政中立的原则。川普在签署的时候表示，我们将回归纸本选票、当日投票和公民身份验证，这些原则简单、清晰、必要。不过这项命令也都会引发法律和反对人士的反弹。依据美国宪法，联邦选举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属于各州的权限。宪法学者贾斯丁·莱维特指出，虽然联邦可以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但是如果借着行政令干预州级的选务，恐怕会触及宪政争议。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川普改的这些本来就是一般国家采用的办法，亦都是美国在疫情之前采用的方法，公民才能够投票、选举日结算选票、用纸的选票，认为提供反对意见者完全是双标，而共和党人普遍表示支持，认为这个是捍卫选举诚信的重要一步。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